对不起，2019年第一次我们在神的面前聚集来敬拜他。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2000年的时候要过年的时候，第一个是跨入21世纪，第二个你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时好像这个 PC 有 bug 啊，紧张过一阵。曾几何时，21世�纪我们已经过了1/5快了，时间真的很快哈。但是呢，时间管你觉得快也好慢也好，它就是会这样过去。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每年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改变啊？这大概是我们信主的人可能应该 要问的。好，那今天我们用一段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一段经文来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新的一年啊，新的一年。那今天我们虽然这里打出来只有一节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呢，我盼望你能够，我要去拿一下。盼望你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5章，从11节一直到19节，希望你圣经翻到那里。我等等讲到会要引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圣经的话。好，那我们先呢，先来一起来念这一单单这一节，好，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呢，就是希望我们透过这简简单单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看到底这段经文可以今天向我们想要说什么样的话。让我们先低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又是迎接了新的一年。但面对新的一年，我们真的需要你更多的恩典，更多的保守，更多的帮助，也有更多的鼓励，好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会白白的度过，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也更被你所爱。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如何来了解明白你神的话，也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开通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敏锐地知道你今天要向我们所释放的信息。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当然先要恭喜大家新年快乐，虽然晚了一点哈。其实我们每当过新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会回顾前面的一年，然后来展望下面的一年。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不是老套吗？每年都在干这个事情有意义吗？但是后来再想想我们需不需要被提醒呢？需要。假如我们过目不忘，一听到什么东西就记得的话，我相信主耶稣早就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虽然知道，但是常常还是需要被提醒，还是要继续的去做，以至于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些恩惠我们能够领受。好，那所以当我们回顾2018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恩信教会来说的话，我们真的很感恩神在这个去年的一年里面所赐予我们的、保护我们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也看见他在我们的当中我想在一个信主的人，特别在一个教会里面，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最怕去的到一个教会，你进去之后发现神在哪里这是最让人家心惊胆战的那我们很盼望神真的，我们进入他的殿来敬拜他的时候，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知道他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先要感谢神在2018年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在这里求主继续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新的这一年。其实我们每一次遇见一个新年的时候呢就有点像今天早上主日学这个丁言姐妹很有意思，这个几乎把旧约通通再给我们重讲了一遍真的就有点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他们从旷野里面要进入迦南美地就好像 我们今每年都要面对一个新的年一样啊，因为迦南美地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啊，不知道那里是怎么样。那我们每年前面的一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这时候的心情呢，一方面很激动，一方面呢也蛮紧张的啊。更感谢神的，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我们其实里面心中有个期盼，就是期盼神一定在新的一年当中一定会给我们新的恩惠、新的恩典啊。这是我们信主人的一个很有福的一件事情。就像迦南地以色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样的明天的道路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以色列人靠着神相信神，他们进入迦南地，我们也靠着神进入新的一年里面。那当我们回想这去年的一年里面啊，也许我们中间有重担啊，也许有的是因为自我的限制，或者我们是碰到一些愁苦的事情，就会让我们常常心中啊这个有很大的担子，不知道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常常生活在一个什么情况底下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呢在旷野里面仍然在那里漂流啊，迷路啊，信心软弱啊，遇见任何一件事情就埋怨，而且呢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所以有人把我们的人生好像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埃及，一个是在旷野。在埃及里面是受了压迫啊，没有办法摆脱啊，所以呢就常常的在那里感慨啊。另外一个呢就像旷野，旷野就是在旷野好像也非常的忙碌啊，每天呢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啊，应该做什么，忙来忙去啊，一天的日子呢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哈，但是不少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的生活真的有点像这样子，不是在埃及就是在旷野啊，不是在埃及就在旷野。今天这节经文至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人生不需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啊。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有时候我真的会很不服气，为什么我的生活不是活在这个埃及就是活在旷野呢？为什么一定要活在那里面呢？啊，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不是像以往一样啊，我们的的确确是有个存的个盼望，存的个期盼来面对我们新的一年，因为神做了新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想借着这里呢就来处理两件事情啊，过去我们也要处理，将来我们要面对啊。这里讲到他说旧事已过啊，旧事已过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每年过的日子里面，我相信我不好问你们哈，你们觉得2018年你非常美满非常满意吗？请举手，不要客气啊，有人可能真的很满意哦，但是大多数都会有些事情让你挂心或者不满意的啊。但是我们不要掉在那个里面啊，原因是什么呢？这些事情啊，我们是要去把它啊，有人说就好像离开旷野的时候把这些事情就丢在沙漠里面，不要再跟着你啊，跟着你到的迦南美地啊。因为呢神要给我们一个崭新的一年，所以真的是要像旧事已过，把这些痛苦忧伤或者埋怨或者有不服气不平啊，甚至于受伤等等这些事，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对付这些事情，但是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拦阻我们向前走的一个 factor 啊。所以就真的只要旧事已过，旧的就把它丢掉了啊，就让它留在2018年，让我们面对2019年，因为这是要变成新的。 但是容易吗？我想每个人在每一年新年新计划里面做过这种事情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说，容易还是不容易？不容易。这里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啊，你要有立定志向，要怎么样？要设定新年新计划。啊，有的人连这个意志力都没有啊。所以第一个你要想到我要在新年里面要怎么样的过，那第二个呢，你立了这个新年新计划呢，你要怎么样去遵循的啊？因为计划是固然是好，假如你去不遵循的话，计划归计划，你的生活还是归你的生活啊。所以呢，在这里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年过一个新的一年里面，一方面我们把旧的忧伤后悔丢掉，另外一面我们真的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但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我主啊，我愿意在今年的新的一年里面，我真的希望跟去年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能够落实我们在神面前摆的这个计划。因为如果我们不落实的话，我们永远就会一年复一年就感慨去年我怎么悲惨。其实我真的很盼望，刚刚你们有人举手说2018年 Great, it was a great year。 因为信主的人真的不要小看神的力量，也不要小看你的力量，真的让我们每年的生活真的是要往一个正面的方向走，而且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来。这就是新造的人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会多讲一点新造的人。好，首先在这个里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新造的人？不是，因为他若有人，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是个 conditional 啊，是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那这里的看起来好像是个条件啊，刚刚你没同意，不是所有的人有，好像一个条件。假如你不在基督里的话呢，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那这其实你从正面来看的话呢，我是比较乐观的人，我常常喜欢从正面看事情哈。那我就看到，哎，现代本呢，它的译本我觉得，哎，真的很好。它翻成什么？无论是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呢，就是新造的人。听见没有？啊，一个好像是条件，啊，新译本它把它变成什么样？是个应许。啊，他说，无论是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啊，所以换句话说，只要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我更愿意是从一个神的应许的角度来看。所以换句话说，神已经答应我们，假如你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的话，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可以活出一个新造人的样式来。好，当然了，这个新造的人原文意思基本上是 new creation， 是全新的，重新制造的，全新的。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字，用这个句子，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我这个头脑简单，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来了解。其实最简单就是新译本里面讲的，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不要想得太玄哈，特别不要从神学思想去想这个，要想了半天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嘛。我们每个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相信陪谈员一定会问你，现在基督在哪里？有没有被这样问过？哎，奇怪，今天是太早还是怎么样？有没有被人家问过？你的答案是什么？在我里面。对不对？都是这样回到在我里面。其实你严格讲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哈。那问题就在这里，在基督里再简单不过嘛。 当你一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嘛，他啊，你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嘛，啊，那当然就是你要经常在里面哈，经常在里面。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看新造的人。那其实这里呢，我觉得更要留意的就是说，新造的人，我想我们大家都这句圣经，我想多少人会背哈。那这个新造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很怕基督徒信主一久以后，这个很多 term 就变成 jargon， 啊，就翻来覆去，你讲我讲他讲的，但是到底什么意思不大会花时间去查考，啊，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就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看新造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新造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生活形态，啊，生活形态。其实这里的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是很奇妙的。假如你 读过哥林多后书都知道，哥林多后书实际上是写给传道人看的，是那些传道人受欺负受苦的人写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为着来讲明辩解他做一个神的仆人使徒的身份，但是感谢神，就是因为他这样辩解，所以他就把他生活的形态、生活的这个认知和生活的看法就在这一个对话里面讲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保罗的讲话里面，让我们看看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我大概列了七个方面哈，我们来看新造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首先啊，在这个同样的第五章里面第十三节，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好，那这里就提到，显然有人，大概是哥林多的教会的人，说呢，保罗和他的这个同工们呢，有一点什么呀？啊，有点癫狂，有点癫狂。哎，癫狂什么意思啊？哎，有点疯哈。那问题就要看谁讲，你不觉得吗？啊，你到那个精神病院的话，他都说你不正常。因为他觉得他正常，所以你不正常，啊，所以这个癫狂 是要看谁来讲，啊，所以癫狂是什么意思？至少你从表面上看出来，癫狂给你一个感觉是什么？超乎常态，对不对？超乎常态。好，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人，哎，你们有没有信主以后非常热心爱主的时候，被家人说，哎，信是可以信，不要信迷了。有没有听过这话？有，什么意思？你近乎癫狂，对不对？好，所以这里其实是要看谁来看，啊，谁来说这话，啊，这里讲到癫狂是哥林多的教会的人说他癫狂，啊，还有谁你知道也被人家说癫狂的？主耶稣，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耶稣家里人去找他， 他忙得饭都没得吃，就被称为怎么样？他癫狂了，他癫狂了。所以这里你发现一件事情，一个属主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他一个表现就是他里面满腔热血，就是那么活泼，就是那么有劲，为了主的缘故，不是吗？啊，保罗就告诉他，是啊，我是因为 是 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为了神的事情，我真的会大发热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 全力投入的。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表现。我平常很喜欢，跟初信主的人在一起，啊，因为呢那时候信主以后里面还很新鲜，还很活泼，所以你碰到的人他整天是 会有笑容的，而且我想你们都听过这样子的见证，啊，他说奇怪，我一受洗以后人站起来看见每个弟兄姐妹都很可爱。难道真的每个人都可爱吗？因为怎么样，他心里非常的喜乐，啊，他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当然都很可爱嘛。我耶和华神就说，我真的我的这个耶和华的百姓是又美又善的，对不对？啊，就是这就是一个 新造的人他的表现就是对神就有那么大的一个活力，甚至被人看成癫狂。不但如此，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是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的。在第十四节，假如你有圣经，我帮你翻到哈，也许我们一起来。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好，那这里说被神的基督的爱激励，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在服事的当中，他的动力是从耶稣基督的爱来的，因为耶稣基督爱他爱到一个程度，成为他里面的一个激发的力量。这个激励这个字有点被逼被压迫，就是说你非得这样做不可，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让保罗心里充满了他的爱以后，就被催促，他就会不顾了一切的来服侍他，把他的一生都可以摆上，把他一生都可以摆上。你知道这就是因为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的。昨天晚上这个其实今天精神很不好，在昨天晚上睡了一半就醒来爬起来了哈，就是一直想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中间有没有真的享受过被爱的经验？有，感谢主。当你感觉到被爱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感恩。然后呢？喜悦 ，of course。而且是什么？你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怎么样？回来。来爱他，我不说神哈，就是人跟人中间都是这样，那我下面讲，不是要标榜自己哈。那最近我女儿昨天前天才回去啊，回巴黎哈。那这次她在跟我们做了三个礼拜，我真的很感恩的，她真的很爱我们，她去做任何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开心，就不要让我们。劳累啊，不要让我们担心。我跟你讲，就坐那里啊，那里面就好舒服啊。弟兄姐妹，千万记得，爱实在是天下最了不得的力量，最了不得的力量。要懂得被爱，一个懂被爱过的人，你才懂得怎么去爱人。因为你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你愿意让别人也享受到。所以保罗的享受到主爱他啊，这个圣经里好多经文讲的，他说有为人人死的，有为义人死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还做罪人，是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彰显出来了。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享受到神爱他，爱到那个程度，他觉得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想尽各样的办法，我要来服侍这位神。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以前是逼迫耶稣的嘛。耶稣没找他算账，反而怎么样？召他来做他的使徒。所以保罗说：“哇，这天下哪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是一个被爱所激励的。所以呢，当保罗他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爱，他不得不要尽他的全力来爱神。所以保罗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表现出来他对神的体贴，愿意向神 来爱慕他，所以保罗就自然而然这样。我也真巴不得一个，这是就是一个在耶稣基督的新造的人的一个状态嘛，就是这个状态。那他真的，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哈，彼此相处的时候，甚至于在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不是因为工作而工作，不是因为有责任而工作。而要为着因为是我爱神而工作，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不是因为我有这个职责所以我非做不可，不是因为这工作非要有人做我才去做， 我真巴不得是因为我爱神我来做。我一贯的教导，而且也是我个人的信念，假如你跟我处过一段时间的人大概会知道，我从来不强迫别人来服侍的，我从来不强迫别人的，因为我觉得那很累赘啊。你列出条款，列出规条，列出这些东西要人家来服侍，很累啊，因为这不是自愿的。当你真的爱主，不要叫你就像保罗一样他都跳进去去做的，真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说，让弟兄姐妹懂得去爱主，你真正的爱主的话不要叫的，不要叫的。就像我女儿来的时候，她天晚上一天黑，她说爸爸我来开车，虽然我马马虎虎还可以晚上开车，但是她已经想到，她说我来开车。所以你假如 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你就会主动的自动的去做。这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新造的人对主的一个态度啊，因为被主的爱所激励啊，被主的爱所激励。好，那感谢神，不但如此，他的整因为主爱他，他感觉到，所以他也爱主。因着这个缘故呢，他整个生命的重心都改变了。那我们来读十五节，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句话大家也是很熟的。什么叫做不再为自己活，反而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哎，天下有人 不为自己活的吗？最近在，很抱歉，这个又在讲我女儿哈，她因为回台湾学这个中文哈。所以他的同班同学就给他一些我不知道哪里的，反正中文的这个连续剧，我要介绍啊，这叫做《幸福一家人》啊，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的？没有哈，不要看，这一看下去你就不可收拾。《幸福一家人》里面其实就讲到，我一想到这个题目，就是说，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耶稣基督活，就想到这个连续剧里面的 这里面的剧情。这里面的剧情实际上有一个爸爸早年丧偶，所以他一口气从小就这个把他三个孩子抚养长大，他也不是有什么很了不得，就是开个 做这个面条的，手工面条的卖面，就把他们的三个孩子培养长大了。一个儿子呢，做一个很了不得的外科医生，不是外科医生，是肿瘤科医生，一个女儿呢，是这个做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助理啊，然后一个小儿子比较混混的哈，这就是这三个孩子就把他们抚养长大了，所以他为了爱着孩子，什么事情都为他们做，从来不要求这个三个孩子，但这三个孩子呢，就是为自己活。所以我看那个剧我就想起来，哇，为自己活真的就这个样子。爸爸生日摆好了这个 一桌宴席，等到晚上十点钟，没有一个小孩子回来，也没有一个打电话的，就看见为自己活跟为别人活中间的区别。所以在这里保罗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是新造的人。他新造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他的生活的重心都改了，就是他的一生呢，就是要讨为他而活。你知道为什么人活？ 我想在中间特别做父母的，为儿女活的人很多啊。有人在笑，真的为儿女活的人太多了。儿女要什么，马上天上有月亮去采的，海底有什么都会去拿的哈。这个就是这种人，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以他为中心，什么事情都是围着他，他要什么就要给他什么的。这就是为 谁而活的表现。有人说呢，为谁而活是你的对谁有爱的一个试金石，就是说看你爱是 对什么人爱有多深呢，就你就会为他而活有多少。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因为感激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所以他不再，他劝我们呢，就不要再为自己而活，而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换句话说，我的一生的中心都是为了主，一生的中心就是要讨主的喜悦。这是一个真正在主里面的人他的生活的心态，生活的心态。所以保罗才会这个做摆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不但如此，当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眼光都会改变的，他的价值观和他的眼光都会改变的，信不信？信。因为你发现什么东西更重要，保罗就很明显的讲了，就在这个格林的后书里面提到了，他说我以前觉得对我 有益的，我现在觉得对我是有损的，而且把它当作粪土，那个字是 literally 粪土，这 不是修辞学来的，真的。因为保罗提到是他的有些什么东西啊，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对不对？他是便雅悯支派的，然后呢又在最好的师父底下学的，不但如此，还有当时很多外邦人都很羡慕的有罗马的公民的这个资格，别人都觉得羡慕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呢，保罗一信耶稣，一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当粪土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他的眼光改了，眼光改了。因为以前就像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应该刚刚已经念了十五节，对不对？其实应该十六节，对不起，我 眼睛看不见了哈。十六节所以呢，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换句话说，他的看事情的这个根据或者原则有了改变，这里的认就是认识，不是承认，不是承认这个认。他这里说外貌，这个 原文的字就是肉体，或者就是我们旧有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我以前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来的那种判断力 来看事情。那我们其实每个人生下都这样。所以保罗呢他也犯了一次错，对不对？他以前觉得他去逼迫教会，就是因为发现从他肉体的这个角度看，耶稣基督根本 是一个旁门左道这个破坏这个他们传统这个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去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徒那后来当他认识神以后，他知道耶稣真的就是圣经里讲的弥赛亚，所以他完全的改变其实我们人也是我们人假如不是真正认识神，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来判断的话，我们得的结论很简单，就是人的想法就是人的想法。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说，他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换句话说，按照肉体，按照我们旧人的这个观念和原则去看事情的话，你不懂神的原则的，不懂神的事情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话，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心思意念都会改变的，而且应该改变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就叫我们怎么样，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你才能够查验何为神，纯全 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心意更新，我们怎么会心意更新呢？在耶稣基督里嘛，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假如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思想应该有改变的，你的价值观也应该有改变的。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典范，就是因着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我以前是按着外貌来这个论断人，但是我现在不再是按照外貌，就是我不再按照我的肉体或者我的旧有生命这个方式来看人。那我们中间真的要注意啊，当我们去做判断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啊，不是按照我们旧有生命或者表面肤浅的这种原则来看人，乃是应该按照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来看事情啊，这才合乎主道。当然我们心思意念要改变，是要怎么样，这个不想了哈，这个不是 snap finger 你就心思意念就会改变的啊，要怎么样，要花功夫的啊，中国人不是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你这个里面要改变是要花时间的，所以 no free lunch 啊，不单单这个在世上吃东西 no free lunch， 其实在主里面的长进也是 no free lunch 啊，这个真话叫真讲，对不对啊？这 no free lunch， 所以要真的要在主里面要去花功夫的啊。那有个医生呢很有意思，他有很多个病人啊来看他，他查了半天发现一点病都没有啊，一点病都没有，但是你说他没有病他不承认，所以还是再来看，收入不错但是他也很烦啊。后来呢他就有个妙招，他就给他们开了一贴药方啊，是药店里没得卖的，你猜他的药方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他只写了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叫这个病人回去查圣经来读，然后照着上面的话去做，哎，他说真的蛮有用，不少的病人呢，无药自愈。原来是我们人常常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去看事情，所以自寻烦恼的不少，特别这种没有病拼命要来看的那些病人。所以呢，我们常常可以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啊，借着神的话，我只举很简单几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胆怯，对不对？刚我要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位姐妹说：“你怕不怕？”我说：“怕又怎么办？不怕又怎么办呢？”对不对？哈，当我们心中有胆怯的时候呢，圣经的话嘛。罗马书八章31节，他说只要神在我们这边，有谁能够敌对我们呢？对不对？到底你的敌人大还是我们的神大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你觉得常常觉得没有力量啊，但是神告诉我们，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换句话说，常常借着神的话来喂养我们，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不再一些哇，糟了，我哪有能力？但是神的话来到你里面，啊，你凡事来依靠的话，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惧怕的。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他的心思意念、价值观、看事情的角度都会改变的。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当然，最明显的一个新造的人呢，就是和神有关系的，与神和好的，在18节啊的上半，他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我们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已经和神和好了，恢复和好的关系的人。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在这个保持和神的和好关系上会花力气的，会花功夫的，所以呢， 在我们新年的一年里面，虽然我们2018年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常常读圣经，很感谢神，在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去买那个叫什么研经释义，谢那很好，每一个 quarter 一份哈，就是要让我们养成读经的习惯。好，那假如我们是新造的人的话呢，我们一定会宝贵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让你在这个一天生活这个日历里面可以 tick 啊，今天我读过经了，打个勾啊。读经的目的是干嘛？啊？认识神，亲近神，你跟他谈话嘛，对不对？dialogue 是 monologue。不是你，他对你，但他对你讲，你单单，我们祷告常常也是 monologue 啊，这个读经也是 monologue 啊，这是个 dialogue 啊，是对话的啊，所以真的一个真正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会宝贵跟神的这个关系。还有两点，很快啊，更重要的，神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来服侍他，来和他同工，完成他来到世界上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万人都信耶稣，这是他拯救我们的最大的目的之一。好，在18节里面刚跟你讲了，他说呢，下半段他说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他会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期盼，或者交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与人和好的这件事情要做到，与人和好的事情要做到。这件事情呢，不是专门给同工们，不专门给传道，专门给牧师的，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的，都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呢，我们要用各样的方式。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一个凡是在主里面有主生命的人，我们应该要回应神的这个托付，所以要尽量找机会。请问你传福音有没有机会？从来没有传过福音一定说没有，因为责任不在我，那个要福音的人不来找我，不是，这很正常嘛，对不对？这个你还记得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啊？那个少年官说：“谁是我的邻舍啊？我是很喜欢帮助邻舍，只是我的邻舍都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好，这也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有没有机会啊？多的是啊，除非你是在这个荒野地方的修行的，你大概找不到人啊。普通在生活中都会。以前我们在宣道会的时候，那后面住了很多中国人，所以在公园里面就有很多人，所以那是后来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不少就在公园里认得的人来到教会聚会的，所以找机会，买菜的时候碰到的，公园里碰到的，那小孩子的朋友的这个家长碰到的，所以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留意啊？有没有留意？所以尽量找机会，然后呢，尽量把人能够带到有机会认识神的地方，比如说教会啊。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当然你带来恩信教会 great 啊，但是你能够介绍他附近的教会 also great 啊。我们的目的是要完成神的托付，让福音传给所有的人。那这个你都觉得有点难的话呢，那你来聚会的时候。你总可以做一点事情，你可不可以进来聚会的时候不要像人家欠你3000两银子的样子，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一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有新朋友，有慕道朋友在我们的当中，假如你能够很亲切的去招呼那些新来的人，慕道的朋友，其实你已经尽了你这样的责任， 因为很可能因为你那张可爱的脸，那个人愿意来相信耶稣。真的，很多时候有人去到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地方，哎，我觉得很温暖，这个大家都会来招呼我，他就愿意留下来。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到一个地方冷冰冰的，没有人跟他讲话，然后他第二次、三次、四次还努力跑来的。那来的话，当然感谢神了，但是机会不是很大啊。所以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尽了你的可能来做到、达到达到这个目的的。好，同样的，我们教会有小组。你可以带到小组里面，小组里面你更容易，因为人比较少，你更容易来跟他们接触。特别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分享，可以为人家带导，这种种的事情。所以不一定要讲了长篇大论或做什么特别了得的事情，你就是 be nice， be a friendly guy or girl， 就是很让人家觉得能够很亲近的，其实你就做到这一步。最后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真正能够相信依靠神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是真正懂得相信依靠神的人。在这个十八节里面，他说这一切都出于神。这句话主要的目的是讲到神的救恩。但是呢，我们把它延伸一下看，就是说神这整个救赎的计划，整个全宇宙的这个运作都是神掌权。所以换句话说，一个认识神的人，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的人，他是新造的人，他知道神掌权。那这句话我相信听到的人都听烦了，但是我需要提醒的就是说，你相信多少。其实当我们一怀疑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相信神掌权。我先讲个自己的糗事，你大概就不会难受啊。其实即使我们信主这么多久，这么多年，有时候这个脑袋转不过来的时候，也会为一些事情担忧的，相不相信？相信。你随时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担忧，就会睡不着。昨天晚上睡不着，不是因为担忧哈，是因为今天要讲到，就会担忧的。当你担忧的时候，就是表示怎么样？你发现神不太可靠了。他没有掌权，因为这件事情我不好好想一想的话，会有问题的。当你这样想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否认了神掌权，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一切就出于神，就表示说神是掌权的。刚刚这个念的诗篇二十九九篇里面一节，他说怎么样？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在哪里啊？坐着为王，他不是站着的，坐着为王，他是 in charge， 所以千万要记得，当我们信了神的人，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掌权，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他都掌权。不但他掌权 ，He knows what he's doing。你碰到一个人，不知道虽然是掌权，但是他不知道干嘛的，那也很担心的啊。我们的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在做什么，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也讲，他说凡什么呀，万事神都让他配合起来，怎么样，要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神。那所以感谢神，借着保罗在向哥林多教会来阐述他为什么来做这个神的使者，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看见新造的人的至少七个方面，至少七个方面，这也是让我们看见，这是保罗活出来的一个新造人的一个样子。我真巴不得 我们今年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活出一个新造人该有的样子，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